起谈，一起唱，传扬基督的爱。
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在我口。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
欢迎收听一起弹唱吧，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乐七。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的来跟大家分享诗歌。那最近我们所谈论的话题呢，就是关于人如何尽忠。虽然圣经里说在小事上尽忠啊，在大事上也能够体现得出来，但是严格来讲啊，就是我们今天如何来理解大事跟小事，这个每个人的观点和认知都是不一样的。
是，
虽然前段时间我们分享的时候更多是关注在实际的这个敬拜的服事里边，会有一些小事或者是看不见的事儿，也有一些所谓的大事儿。但本质上来说呢，其实对我们真正的挑战是如何在时时刻刻在事事件件都尽忠。
是，
这个耶稣基督其实也讲过，就是人在一个小子身上所做的，就坐在我的身上，
一杯凉水，
对吧？一杯凉水。所以其实让我们看见，就是你不是看人下菜碟，就是
对对对，
甚至圣经里说，哎，人在无意当中接待了天使啊。那当然讲像罗德，对吧？就是无意当中接待天使，但是我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去接待人？就是圣经是给我们有这样的案例了，
是，
但是我们是不是怀着这样的一个心思？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有人买了一瓶饮料喝，然后呢一开这个盖儿发现中奖了，中了个大奖，所以我也去买。那有的时候会被变成我接待人也是为了得到那个祝福。
中奖概率提升。
对，所以其实你看我们要说忠心的时候，它其实本质上来说是跟后续得到的结果是没有关系的。
是是，
不是因为我后边我预见我可能得到什么，所以我才这样做嘛。对吧？
对，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衡量，就是我们讲到回报，我们可能帮这个人，第一种哈，当我跟这个人结交，有可能产生一种的动机哈，一种就是想说，哎，我这次帮他，他下次一定会帮我。那我们在想，从以前到现在来讲，我觉得会有存在这样的一些的心思，也是有。打个比方，我今天借你10000，那我就下次有难的时候找你，我相信他一定会借我，因为我曾经借过他。
起码不能低于10000，
起码不会少于10000嘛。就是打个比方，
是投资心理。
哎，对，我想到这种类型啊。
对对对。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在上一次我们讲过，因为现在的环境在变化，可能曾经在10年前你借过他10000，
对对对，
但是今天因为金融危机，那这个人他可能身上也没有可能这么多钱，
对，拿不出，
拿不出的时候，然后你跟他借，他没有借你，那你他就会不会就撕毁了这个关系了？
对，
我就想到这种，
想当年我是怎么对你的。
哎，你今天居然我跟你借10000你都借不出来，你怎么样都得给我凑出来。等等等等，我觉得当我们从物质上去衡量这份关系的时候，你看他一定是常常很容易就出现问题的。
对，是的。
所以确实有些时候我们跟这个人很久没联系，突然间跟他联系，你是有事找他，才跟他联系。我相信李诺在上一次分享的时候他有讲，我觉得那种关系是不是因为有事找他而找他，而是真的有些时候我们想想突然间惦念这个人，我就跟他唠叨几句，
对，
聊几句，
是
这种就会可能产生说我很久不连，甚至他介绍信息后他没有马上回，
对，
我都有安全感。
对，
因为我不是建立在一种说我需要有什么物质需求，我需要一些什么心理安慰需求，
对对对，
等等，因为你并不是需要这个人来为你服务点什么东西。但是呢，如果我们存在于物质上的一种的需要，或者说一些事情上的牵扯中的东西，那我觉得可能我们就会产生一种问题了。
对，
当他不回复，肯定他在逃避。当然我们也会想说可能他有什么事发生，所以他没办法帮我，
是
一定有哈，不是就绝对。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自己的心就会有一些感受。
对，是的，
对不对？
没错，
其实可能往往不是对方有问题，而是我自己先产生了一些问题。
对对，
然后就会有点不舒服。
是，
那这个时候不舒服可能就开始影响这层关系了。
对啊，你就造成嫌隙了嘛。
对对，所以我觉得忠心嘛，如果从忠心上讲，我觉得看到主，对吧，那我们也看到主为我们做的就是一个救恩的成就，但是当然是所有任何事物世界一切都无法带来的。
对，
就是这一件，我觉得当我们在这个点上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跟世上我们人与人之间还是不一样的。
是，
对，
没错，没错。我就挺好奇乐器的，就是在你们现在就是从你自己的成长经历或者你们这个年龄阶段里面，
朋友圈
就对于这种回复啊或者说朋友之间可能会产生这个利益的啊，或者说物质方面的这些，
我还想到几个，我刚刚一直在想、
啊、是吧，
就是
把它导出来
就是我突然想到，就是第一个以前一个关系还不错的一个朋友，
嗯，
我们当时想说是一起去考托福，
嗯，
然后呢，但是他本身他没有特别多的那个就是备用的钱，
哦，明白。
然后我就借了一点给他，
嗯，
借了给他之后，我们也没有说什么时候还，
嗯 嗯, 嗯，
然后就去考试，
是，
但是我们两个考的都不太好，所以就感觉好像。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嗯，
因为我当时也没考好，
嗯，
所以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跟对方去讲话，
嗯，
然后他估计也没考好，
嗯，
所以他也没有跟我说什么东西，
嗯，
然后再后来就挺长一段时间就没有再提这件事情，
嗯，
然后我当时就是有点缺钱，
嗯，
然后我就去问他说，
嗯，
什么时候可以还，
嗯，
然后他马上就还了，但是好像隐约的感觉到会不会就是因为我催他要了
钱，嗯，
然后呢慢慢的我们就渐行渐远了，
对，
嗯，
然后我在想会不会是这个事情造成了他心里面的一根刺，加上本身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敏感的点又不太一样，
是，
对，所以可能在他心里面觉得有点不舒服了，
嗯
嗯。
然后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我之前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从小到大我们两个关系都特别好，然后也是有个一两年前发生了一点矛盾，这个矛盾的点呢我自己反省了很多次，
嗯，
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那个错不是我的错就是事情是，就是我当时去找他玩，然后很开心，但是可能他当时心情是特别不好的，整体都非常的烦躁，然后我呢又呈现出一种特别兴奋特别亢奋的状态，不停的在讲话，
嗯嗯嗯，
然后他可能就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被打扰到，在后边就是我们整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矛盾点，然后我们就很长时间没怎么讲话，然后在后边等再回来之后就确实也开始渐行渐远了，最近发现他把我删掉了，
哦
哦，
然后我的感觉就是我有一点诧异，
嗯嗯嗯，
就我一直会认为
我至于吗
确实我能够就是理解到他会想要删人的这种心情，因为他经常跟我说他删掉了谁谁谁，
嗯嗯嗯，
我觉得不是特别意外
啊，
因为我们确实也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
是，
但我一直的感受就是我以为我们是那种就是李诺上一期节目讲的，
嗯，
是那样子的朋友，
对，
就是我们可能不是，
虽然不常联系，
对，
但是关系比较稳定，
对就是我给你发一个信息随时都可以回，想到就回，不想到就不回，
嗯，
都不会觉得质疑对方在干什么，或者是质疑对方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但没想到这个当我给他发信息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红色的感叹号瞬间震惊了，然后我当时就有一点会怀疑说，难道说这个人真的是没有什么情感吗？
嗯嗯 嗯，
对，会有这样子的质疑，
嗯，
那天就是想了很长时间，然后又把他加回来了，
嗯，
我就说是怎么回事嘛，
啊，对对
对,
对，
这个是跟他说为什么发信息给他，
嗯，
我还没有来得及发那些东西给他，
啊，
他先回复了我，
啊，
说，
啊，
因为最近把微信上面的人所有的都删掉了，
哦，
除了我爸妈，
哦哦哦哦，
然后我现在全部都用 Gmail 联系，
哦哦
Gmail
对，
嗯，社交断舍离，
对，我也不好去评价什么，但我是感觉到就是可能我们这段关系确实是结束了，
嗯，
或者是怎么样了，
理解，
对，我倒是也能理解他，所以我也没有太多说什么了，
嗯嗯，
对，
嗯 嗯，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因为日常当中经常能见
啊，
所以这一类的朋友就会更轻松一点，就有时候突然想到什么然后就去发给他，
嗯，
然后他也想突然想到什么然后突然发给我，
嗯 嗯
然后虽然说有时候就是那个聊天戛然而止但是也觉得还挺不错的，
是，
对，可能就是有时候能够 日常见到联系到，就不会特别执着于这个微信上面啊，或者是短信上面是否对方能够及时的回信。
嗯，
有时候可能就是因为不怎么能见到，
对，
然后呢特别想要听到对方的一些回应，所以特别执着于这个。
是是，其实听乐琪这样讲呢，我就真的是在想什么呢，就是一种情感上面这种连接，有时候我们的确是需要有回应有反馈，比如说我跟你讲了一个有趣的事情，我也希望你就算你不回馈我一个有趣的事情，但起码就是根据我讲这个有趣的事情呢有一些有趣的反应，对吧？对啊，通常是这样子的，因为人需要互动嘛。但是一定程度上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是，我们很多的时候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是很有局限性的，你不知道对方，你不知道别人的反应究竟是怎么样的，很多的时候可能会得到一些并不会让自己满意的这个结果。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还是我们一贯的在讲的这个主题，中心就很有价值。
对，
就是你如何的去中心的去对待你身边的这些人。当然就是我们不是说是不是凡事都迎合，凡事都满足对方，这个叫中心，这是另外一件事儿。但一定程度上的的确确是考验我们里面就是这种心智层面的东西。好，我们接下来就先不多讲，我们先来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爱我愿意》。
是我的主，
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我愿意相
为什么我还是想延续就是朋友之间相处啊，包括这种关系怎么样去维系这个话题呢？
嗯，
是因为前段时间呢，我跟我太太聊天，就是我们会聊到一些其实个人的生活或者是经历里边遇到一些很坦诚的说自己并不喜欢的人。虽然不喜欢，但他的的确确在你的生活里边，
你要面对，
对，你可能经常你要去交流等等之类的。然后我就突然在想，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有些人我们可以不喜欢他，但是要爱他，就这个听起来就对吧，
有点
对，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对于喜欢很显然就是我自己觉得啊，我跟他相处很开心很舒服，或者说的更具体一点，甚至是我跟他相处对我有好处。但是呢，如果我真的喜欢不上一个人，因为圣经的教导是你们要爱人嘛，对吧，不仅是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你们还要有爱众人的心。所以当你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把这个爱单方面的片面的理解为是一种情感上的觉得说啊，我好欣赏你，我就是觉得跟你相处真的很好，不是这种意义上的爱，而是一种基于我们得到神的这个恩典，神的爱，然后我们就要去践行，或者是行出来的一种爱的行动，一种行为。它可能真的里面不包含喜欢的，就是我甚至在想，它有没有可能跟比如说医生他去治病救人的时候，不是所有的病人他都能够某种程度就是发自内心的，我就是哎呀觉得我要治好你，他可以就是完全基于他的职业道德的标准尽心尽力的做好每一次的诊疗，但他可以不喜欢这个病人，我想到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当我们谈到忠心的时候，真的我们难以避免我们凭着感觉去判断很多事情，包括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不可以因为说我感觉不到神对我的爱，所以我可以不必忠心的去对待我跟神的关系，我是不是可以说哎，除非哪一天，就是圣经里也有类似的说求印证啊什么的，除非哪一天啊神向我显示他的爱，我就可以忠心的去服侍，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呢？就是那这样子的逻辑和表达还叫不叫忠心呢？对吧？他可能就是进入到另外一个层面了。所以我就在想，我们说忠心，忠心对主，当然从神学的理论上来讲，我们都必须承认神对我们的爱呢是无处不在，也是永不止息的。但是如果回归到我们个人的感受，我们的个人的经验的时候， 甚至我们会认为神是会为难我们的，
嗯，
我们从圣经里边也会获得类似神会管教人的这样子的一些教导。那当我们说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我还要不要忠心呢？
嗯嗯
啊，甚至神责罚我们的时候，
嗯嗯，
我们还要不要忠心？就是我会想很多，就是这个相关的这些内容。
嗯，所以我觉得想到牧羊这件事情一样，就是说我们看到说，当羊它不听话，
嗯，
对吧？那牧羊人他会拿个杖把他的一只脚打断，但是打断后呢，他是把他驮回来了。
对对对，
就把他抬在肩膀上驮回来之后，把他好好的养护，帮他包扎，让他恢复。但是呢，也看到说这只羊他就非常顺服了。
嗯，
他之后他就成为一个在这个保护里面的一只羊。
对，
然后可能会长得更好。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还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有些时候确实神的管教在当下是痛啊，因为你真的是果断了嘛，
是
那肯定要施膏什么要敷，但是他敷完后其实是让我们学到更加明白说，哎，原来顺服是一个美好的祝福。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人其实无法测度神嘛，那所以呢跟我们其实在跟人之间有些许是不一样的，
嗯，
但是人之间他确实是需要对我们的这个认识的这个朋友，
嗯，
然后我们要先把自己调整好，
对，
就不会容易产生一种的叫分离断交，
嗯，
是，
对，
是因为如果我们说的严重一点呢，
嗯，
就是说在关系上的分离它其实就是一种不忠的表现。
嗯嗯，
如果你要严格来看，为什么圣经旧约会用淫妇或者淫乱来形容以色列他们的这种就是信心的软弱，或者说就是信仰的败坏呢？因为在当时神给他们颁布的律法是，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当然这个不可有别的神不是单一的说我口里边不称别的神为神，
嗯，
它也包括了不随从别的神的这种风俗啊习惯呢，不在文化上有什么样子的这种沾染。但是一定程度上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就是说，但凡我们对于这段关系失去了信心，从我们单方面的角度我们会觉得哎呀我们这个关系还好或者是不好的时候，它其实已经呈现出一种不忠的状态了。
嗯，
而这种不忠就是对我们一种很好的提醒，让我们意识到说我们时时刻刻的要在神的面前来尽忠职守。包括你看我们很多的诗歌里都有类似的表达，说我们愿一生一世来爱主来敬拜主，
嗯，
但是这个怎么能够轻易的做得到呢？
嗯，
对不对？你嘴上说，那每一个夫妻在结婚的时候可能都会宣誓说，无论什么疾病生老病死什么这些都不能将我们分开啊。说是归说，你做出来对吧，你能够让它实现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嗯，
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二首歌，爱主更深歌。
主更深，忧伤尽可是为恨加苦痛，但你是这
就是当我们说在凡事上都要尽忠，都要去忠心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挑战是我们如何在不同的环境处境底下来向我们的主来表达我们的爱。当然这个爱它就是有行动的，它不是一个嘴上说说，好像我每天嘴巴在只说我很爱主很爱主，但事实上我在行动上没有办法活得出来。更进一步的来讲，说我们能不能用实际的所活出的生命的状态来见证出我们对主的爱，见证出我们对主的忠心。我相信一定程度上也是神如何来看待我们，就好像神不断的反复的说，你们要爱，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也要爱主，因为神就是爱。所以其实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意识到在我们实际的这个生命的历程里边，我们没有什么时候是不需要我们的神，或者说不需要去跟神去建立这种爱的关系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乐琪，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会。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